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圣经是历代志上第四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诗篇一百二十二篇，启示录十七章第八节。我们再同心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同心合意来到天父你的宝座前，恳求天父真理的道，真理的圣灵建造我们，建立我们，也联络我们。主啊，求你将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主，求你亲自的引领我们奔走锡安大道。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主啊，使我们靠着你。哦，主啊，你圣灵的帮助。主啊，求你浇灌我们，使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出于圣灵。恳求主耶稣你亲自的，主啊，在我们中间。主啊，你与我们同往，你领我们前行，使我们体会你的心，明白你的旨意。亲爱的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同工长辈弟兄姐妹。亲爱天父啊，求你使我们听了明白你的旨意，求你真理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成你要做的工，运行在我们心中。求天父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伦总旗，罪魁蒙恩，广求广传，报主厚恩，广求与远传。
感谢主，今天的历代志上第四章是继续的，是继续犹大支派的这一个家谱的记录。然后第三章呢，是以大卫的家谱为犹大支派的中心。好，然后今天第四章呢，是接着第二章的最后往下写的。好，然后呢再往后面一一的记录。好，我们来读一下吧。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西斯伦、加米、霍尔、朔巴。朔巴的儿子利雅雅生雅哈，雅哈生雅户买和拉哈，这是索拉人的诸族。以坦之族的儿子是耶斯列、伊斯玛、伊德巴，他们的妹子名叫哈希勒波尼。基多之主是皮鲁伊勒，乌沙之主是以谢尔，这都是伯利恒之主以法他的长子霍尔所生的。插播了第三章以后，第四章又回到第二章最后的那一部分，就是户尔的儿子。然后呢，这里就是他有一个引言，把他这一个再引过来。犹大第就是第一节，犹大的儿子法勒斯、西斯伦，这一个加米应该是第二章的十八节的加勒。然后加勒的儿子霍尔，霍尔的儿子朔巴，这一个是在二章五十节，二章五十节，基列耶林之主朔巴。然后第二节记到朔巴的儿子利雅雅，然后是生了雅哈、雅户麦和拉哈，而这些儿子以后他们成为族长。他们成为索拉人的诸族。下面三节四节也是讲到户尔的其他的儿子，其中有以坦之主，得了以坦，建造以坦。然后呢，他的儿子女儿名字都记录下来，在第三节。第四节呢，是户尔的儿子皮鲁伊勒，他呢是建造基多城。另 外一个霍尔儿子以谢尔，他建造的是护沙城。我们接着看五节到八节，提哥雅之主雅斯户有两个妻子，一名希拉，一名拿拉。拿拉给雅斯户生户萨、西弗、提米尼、哈霞、斯塔利，这都是拿拉的儿子。希拉的儿子是喜列、索霞、伊提兰、哥斯、申亚洛、索比巴，并哈伦儿子亚哈黑的诸族。这一位提哥雅之主雅斯户，在第二章呢，是在第二章的24节记录他的。他是建造了提哥雅，娶了两个妻子，而且人丁增多。第八节主要是记的亚哈黑的诸族。圣经读到这里，也就是被掳归回以后的这一个历代志的作者，记录到的是得地以后的那些的世代。在那一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得地，而且他们就渐渐的发展，有的得了地，有的建了城，有的生了儿女，人丁增多，成为一大族。所以就有我们看到的，他们有的住在索拉，以后在索拉生的人、得的人都是索拉的诸族。他们有建造城邑的，他们就成为这个城邑之主。所以这里一节到八节讲到的背景呢，就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四世纪，他们住在那里以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历代志的作者特别提出雅比斯的祷告。我们回想四世纪他们得地居住以后是怎样的光景，犹大支派不能赶出平原有铁车的人，以后呢，每一个支派都留下一些的仇敌，没有完全的赶出。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留下几族，务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但以色列人呢，不单不学习打仗，反而去跟神留下的这些外邦人联婚掺杂，甚至去侍奉外邦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四世纪以色列百姓因为与外邦掺杂，侍奉外邦假神，神多次许可周围外邦的仇敌压制他们，苦待他们。神的百姓在各样的苦难艰难中又回心转意，寻求自己的神，除掉外邦神，除掉偶像，神又兴起施施拯救百姓。雅比斯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按九十两节，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雅比斯名字的意思是忧伤，是母亲难产所得的一个儿子。他的眼光与当时代大部分以色列人截然不同。他的祷告正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体会神心的祷告。在那一个时代背景下，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去想扩张境界、得胜仇敌、
灭尽于敌。以斯拉却有这样一个祷告。在那一个时代，很多以色列人常与外邦神、偶像、外邦风俗同在，以斯拉却求神常与他同在。他有迥别的心志，他走迥别的道路。我们再看他后面的祷告，保佑我不遭患难。在原文的当中，不遭这一个词是从哪个地方，从哪个境遇里面出来，分别出来。患难在原文的当中是罪恶、邪恶、灾难。所以以斯拉这一个祷告是求神保守他，分别为圣，脱离罪恶。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为门徒的祷告有一处是一样的意思。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最后一点，不受艰苦。这一个祷告，这一个忧患之子，他实在看明白，我们很多的艰难困苦，是因为神对罪的责罚审判。他这个祷告是求神保守他脱离罪恶，不因为犯罪得罪神而受艰苦，就像在那一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多次反复的掉到这样的境地里。神应允雅比斯的祷告，历代志的作者也特别把雅比斯的祷告写出来，并且他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这一位作者明显的是在鼓励他的读者们，也在鼓励我们今天世代蒙神恩典的儿女们，让我们像雅比斯这样体会神心，勇于征战，脱离罪恶，与神同行。好，我们再看下面11节。苏哈的弟兄基律生米黑，米黑是伊斯屯之主，伊斯屯生伯拉巴、巴西亚，并尔拉辖之主提西拿，这都是利加人。这里伊斯屯是人的名字，尔拉辖是一个城的名字，也就是提西拿建造了尔拉辖。利加人是他们以后成为这一个族的名字。好，我们看13节以后，13节到20节，这里很可能记录的都是一些外邦的家族，但他们投靠神，归在犹大支派里面得地。13节，基纳斯的儿子是俄陀涅、西莱亚，俄陀涅的儿子是哈达，米罗泰生俄弗拉，西莱亚生阁下那新人之主约押，他们都是匠人。耶弗尼的儿子是加勒，加勒的儿子是以路、以拉、拉安，以拉的儿子是基纳斯，耶哈利勒的儿子是西弗、西法、提利、亚萨列，以斯拉的儿子是伊贴、米列、以弗、亚伦。米列娶法老女儿比提亚为妻，生米利暗、沙买和以实提摩之主一巴。米列又娶犹大女子为妻，生基多之主亚列、梭哥之主希伯和撒罗亚之主耶古铁。蒂和雅的妻是拉罕的妹子，她所生的儿子是加米人基伊拉和马加人以实提摩之主。士门的儿子是暗嫩、
尼拿、便哈兰、提伦。以示的儿子是说黑与便说黑。俄陀涅是世纪第三章，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代士师，他也是过河打仗得地的那一代。他是迦勒的女婿，娶了迦勒的女儿，得了底币。十五节，耶夫尼的儿子迦勒，这里记录的是迦勒的儿子。约书亚记十四章讲到迦勒本身是基里洗族的人，他投靠神，专心跟从神，85岁还靠神打了美好的胜仗，赶除最强大的亚纳族巨人。一个外族人真实的信靠神，这样的信心和跟随到今天都可以激励我们这一代人。十三节的俄陀列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所以他们都是外族人，但是他们一心投靠神，信心跟随神，他们都被神使用，留下美好的见证，打了美好的胜仗。十四节提到希莱亚生的约押，他建造的是葛夏纳星，葛夏纳星原文的意思就是匠人之谷，在那里的人都是匠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这么文明发达的国家里，但以色列人他们却只能够做最低层的，连技术工种都不会让他们参与的奴仆，他们只能够做下力气的工作。后面圣经也讲到了示拉的后代里面有织细麻布的，有窑匠，这些匠人在以后以色列他们各样的建造上，他们都是有份出力的。十七、十八节讲到以斯拉的后代，其中有一个米列，提到米列娶法老女儿比提亚为妻。法老女儿，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埃及公主。比提亚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女儿。这样一个埃及公主，她能够舍下埃及一切的荣耀享受，跟以色列人同走旷野艰难的道路，给自己取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甘心情愿做耶和华的女儿。从这一处圣经，我们实在看见了这一位法老女儿的见证。好，我们看21节到23节。犹大的儿子是示拉，示拉的儿子是利加之族尔，玛利沙之族拉大，和属雅什比族之细马布的各家，还有约近哥西巴人，约阿斯萨拉，就是在摩押地掌权的，又有雅书比利恒，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是窑匠，是黎他印和基底拉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这里记录犹大与迦南人苏雅的女儿所生的儿子，前面两个哥哥都死在最终，示拉是剩下的这一个，显然他跟自己的哥哥不一样了。他给自己长子取名叫尔，这是为哥哥留名，与他的二哥俄兰所做的完全不同。织细麻布和窑匠，这些有技术的都在示拉的子孙当中。 23节讲到的黎他印和基底拉是两座城，专门给窑匠居住的城。这些窑匠是与王同处，为王做工的。好，我们看24节，西缅的后裔。西缅的儿子是尼姆利、雅明、雅利、谢拉、扫罗。扫罗的儿子是沙龙，沙龙的儿子是尼比三，尼比三的儿子是米斯玛，米斯玛的儿子是哈姆利，哈姆利的儿子是撒克，撒克的儿子是示美。示美有16个儿子，6个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西缅人住在别示巴、抹拉大、哈萨苏亚、提拉、以申、陀纳、比土利、荷尔玛、喜格拉、伯玛加伯、哈萨苏萨、伯比利、沙拉因，这些城邑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都是属西缅人的。他们的5个城邑是伊坛、雅因、临门、陀建、雅山，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利，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前面的这一段24节到27节是从西缅家谱往下记，然后主要呢，这里主要记的是扫罗的后裔。西缅有一个后裔叫扫罗，然后呢，这里历代志的作者他主要是提了扫罗的后裔来记录。27节讲到示美，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这是哪一个时期呢？就是以色列人过河打仗，凭信心研究分地的那一个时候。西缅人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得地业的，当时因为犹大支派的份地过多，西缅支派呢，这里圣经说他们是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所以西缅支派研究神给他们的地业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得地为业。所以28节到33节这一段的圣经，在约书亚记犹大研究分地的那一个纠里面，和第约书亚19章2到8节西缅支派研究得地的那一个划明地界的那一段的里面，都有这些的诚意。先是犹大支派的，以后呢，这一些城又划分出来成为新的一个纠，是给了神，是给了西缅支派的。而把28节到33节对照约书亚19章的西缅支派的那一个纠，基本上每一个城每一个地都是对得上的，唯独多了就是32节的那一个，他们的5个城邑是以坦，以坦是比较约书亚记19章的时候多出来的一个城邑。好，然后其他的约书亚19章那边是4个城邑，雅因、临门、陀建、雅山，然后呢这里就是多出这一个城邑。也就是说西缅支派他们得地凭信心打仗吧，他们其实在4世纪第1章圣经也看到的，以后他们在约书亚的时候很多的地业还没打下来，他们是凭信心研究分地。以后约书亚做完了他神要他做的工，他那一个时代的工作，然后呢后面世代的人呢，他们就要去实现凭信心去打仗去得地。这就是4世纪的第1章，犹大支派找他们拿到第一纠要出去打仗了，他们就找西缅， 因为他们的地在同一个地界，然后犹大族就跟西缅说一起去打仗，然后以后犹大支派也帮西缅支派得地，所以这两个支派他们是同心打仗帮助得地的支派。所以当时候西缅人其实他们在皮鲁伊勒西缅支派是受了亏损的，然后但剩下来的这些人虽然他们的人丁并不是那样的兴旺，可是他们也同样的有信心跟犹大跟自己的弟兄同去打仗，彼此帮助得地。西缅支派的这一个家谱很清楚，他们的住处、他们得地的地方、他们的家谱都是很清楚。然后呢，到了34节，再往后讲到是以后的世代。33节前面讲到他们得地居住到大卫作王的时候，这些都是西缅支派的，他们都有家谱。34节记到了一些的家族、一些的族长，在那是后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呢人丁增多，人数增加。然后呢，他们到了哪一个时代呢？到了西西家的时代，记录的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看34节。还有米索巴、亚米勒、亚马谢的儿子约沙、约尔、约士比的儿子耶户。约士比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薛的儿子。还有以利约乃、雅各巴、约朔海、雅帅雅、雅底叶、耶西灭、比拉雅。是非的儿子细萨，是非是亚龙的儿子，亚龙是耶大雅的儿子，耶大雅是利申的儿子，利申是示玛雅的儿子。38节说，以上所记的人民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所以34到38节是讲到以后的世代。前面第一批进去过河打仗那一批人，他们不如犹大族人丁增多，因为他们的人丁和他们所得的地业息息相关。神给他们每个人都有两分地，因为他们人丁不多，所以呢就决定了他们当时他们能够得的地，连就得到的地有哪些哪些。然后从34节到38节讲到的是后代、后期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直从大卫时间到西底家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就这里就是按照族长的名字来记录的，接后面的人。但是以后的人呢，他们的人数却是增多了。但是他们人数增多，他们还是那以前人数少的那些地的话，对他们来讲就不够住。所以很宝贵的也是历代志的作者他在写记录西缅支派的时候特地要写上这一笔，就是这一个支派他们到了西西家的时期，他们真的他们去做扩张境界的事情了。他们是向东、向西、向南，他们真的在扩张，而且他们是付代价的去打仗了，他们去得地了，他们而且把余剩的仇敌是灭尽了。这一笔和亚比斯的祷告都是历代志的作者想要写下来的，激励当时候被掳归回的百姓重新拾回信心，找回跟神的那一个关系和神心意，体会神心，勇敢打仗，扩张境界，灭尽仇敌。历代志的作者想要激励他那一代人，今天这些的信息同样也在激励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我的光景如何，我们是被主得着了，有没有完全得着？我们为传福音、为福音的征战，有没有完全得着？我们是安于现状的呢， 还是积极的祷告神，寻求扩张，寻求神的帮助，得到神的应允。好，最后我们把39节到43节读一下。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这一个平原东边的基多口在西缅境界的西边，也就是靠海那一边菲利士的境界，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加连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米乌里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这个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下的18章第8节，西西家的时期。西西家的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掳了，显然亚述想要西西家臣服于他，但圣经告诉我们，西西家他是背叛亚述，不肯侍奉亚述王的。神也没有把南国交给亚述。第8节，西西家在他复兴的时候，他还打仗，讲的就是这一场征战。18章的第8节往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市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所以往下18章第8节说到的西西家，他攻击的是非利士人，而参与这场打仗努力去前面去征战的，其中就是今天历代志上第4章这里41节所说到的西缅的这些的族，这些的西缅人，他们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去攻击韩族人的帐篷。所以这一个韩族应该指的就是剩余的余下的那些非利士人。本身在创世纪第10章讲到韩的家谱的时候，韩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麦西，麦西生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所以这里讲到的他们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就是非利士人，和住在那里的米乌里人。米乌里人呢，是以前住在以东的一个民族，西缅人将他们灭尽，得了那地。好，以后42节，这西缅人中，就是这些去打仗的西缅人当中，有500人，他们又往从当时候又往希尔山，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是他们当时的地方呢，再往东去。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这些人43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到被掳以后，都是这样记录。这是西缅支派他们征战打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2章第1节到第5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索然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面对犹太人的控告，保罗就是第一次的分述，当着众人用希伯来话，我们深知保罗的分述就是福音的见证，他是怎样 自己经历，光宗扑倒，曾经他是逼迫这道路的人，以后他成为走这道路的人，所以他自己切身的经历，他为以色列人辩护。罗马书十章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心里所愿，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又得了神的应许，明白神福音的奥秘，是因为犹太人的气绝，福音临到了外邦，又因为外邦人的得救，这福音还会回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他深受安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看本章圣经一到五节，讲到保罗蒙光照以前的光景。按照肉体说，他是纯正的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叔，这是当时候的罗马版图在基利家省的省会，以至于他生来就是罗马人。这是今天圣经后面的一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他长在耶路撒冷，他受教在加玛列门下，是严谨的法利赛的教门。加玛列当时代在以色列人的公会中，是说话比较正直公义，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他在公会当中说话人都听的，这一个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加玛列阻止公会杀害使徒，保罗是他的门生。保罗说到他自己曾经是热心侍奉神，像今天你们众人一样，要把一切他们以为僭越的、僭忘神的，都要逼迫索拿，直到死地。这何尝不是他们以为的为神征战呢？只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并不像比拉多看明白大祭司的光景。比拉多知道大祭司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逼到他的宫厅前要杀害。这一等的热心又是在人前的热心，保罗在腓立比书亲口见证，从前以为有益的，如今因耶稣都当作有损的。我们仔细看一下第四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在原文的当中，很简单的几个词，我曾逼迫这道，这道是耶稣走过的道路，是蒙恩的人都要跟着耶稣走下去的道路，是像耶稣一样被世界恨恶的道路，是被逼迫的道路。保罗以前是逼迫这道的，以后他甘心成为走这道路的人，他甘心成为被人逼迫杀害的人。一切的原因就在今天的圣经，他自己的见证，基督荣耀的光照，他被主得着，未蒙光照以前，他所有的见证就在这一代人的当中，这些人都认识他，都可以给他作证。大祭司、众长老都知道他 在人前何等热心，拿了文书追到大马社去索拿信主的人。我们两边相对，历代志上第十章一到八节，犹大后裔得地建城，对过来一到五节，这是神的城，这是神的百姓，这是神的管家，大祭司、众长老、众百姓。按照肉体说，他们都是神的百姓，可是他们实在的光景呢，却是热心侍奉、逼迫主道。我们看下面的第六节，我将到大马社，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社区，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社。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保罗讲到他生命的这一个点，被主光照、被神得着的这一个点，把他整个的人生改变，把他整个的人转变、翻转的这一天，就是在去大马社的路上，他经历的就是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他，所以他传福音，他就知道一定要基督福音荣耀的光照进人的心里面去。听见主的声音，保罗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因为不认识耶稣，主向他显现，光照他，他是在光中扑倒。他非常清楚，这一位光照他、向他说话的，就是他生命的主。只是他不知道，这一位主正是他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后面26章，保罗向亚基帕王所做的见证，补充到跟他同行的人都一同被这光照，一同扑倒在地，但只有保罗听清楚，有问有答，明白主向他所说的话。本章第九节也说到，与保罗同行的人是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他说话的声音。这是神对保罗的拣选。保罗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拿撒勒人的耶稣，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救我赎我的基督耶稣，我们都知道。但是第二个问题，我真想好好问自己，也好好问主，认真的问问主，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今天在主的恩中，我们今天在主生命的光中，我们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里，我们在侍奉，我们在跟随，可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求主给我们亚比斯的祷告，求主给我们保罗的求问，求主给我们那一个世代勇敢征战得地的神儿女的信心。我们看十一节，
因那光的荣耀，保罗不能看见。显然，基督荣耀的光照，照亮了保罗里面的真情，他的眼睛是瞎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生来的瞎子，在他身上显出神荣耀的作为，瞎眼的人得医治，得看见。而看得见的人，却不知道自己里面的眼瞎。主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未蒙光照以前，保罗眼睛是能看见，可是他灵里的眼睛却是瞎的。蒙主光照以后，保罗眼睛不能看见，他为此在大马色三日不吃不喝的祷告，主差亚拿尼亚来按手医治他，使他不单肉身的眼睛再次能看见，更是使他灵里的眼睛明亮了，看见了，能明白神的旨意了。我们把十二节这一段读好，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十二节，亚拿尼亚是一位虔诚的弟兄，在那里的犹太人都称赞他。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蒙恩的那一段里面讲到亚拿尼亚，他也是在异象当中蒙主指示，清楚的去到直接犹大的家里，找到大数人扫罗，按手在他身上医治他，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也犹疑，跟主说，主啊，我知道这个人，他就是拿了文书要来捉拿我们的人。所以主也回答他，清楚指示他，你只管去，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而且神拣选他给他的使命，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并且他要为福音多受苦难。保罗得医治，灵眼开，明神旨做见证。十六节，求告主的名受洗，洗去罪。我们看一下两边的对照，那一边九到十节，雅比斯求和神心蒙允尊贵，这边六到七节，逼迫耶稣光中扑倒。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保罗以前的道路就是在追求这一个人所尊贵的，他比他时代他身边的以色列人更热心，他的出身、他的教门都是正统，他的道路、他的追求又比当时代的人更为激进。但他自己的见证，以前以为有益的，如今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
那一边亚比斯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与当时代的弟兄迥别的道路，蒙神应允，更为尊贵。那边11到14节，勇敢得地，做神事师，是俄陀涅。这边8节到10节，保罗蒙神拣选，做主使徒。那边15到16节，专心跟从，赶出强敌，是加勒。约书亚记14章，三个专心跟从，赶出亚纳族三个族长，得着坚固高大的城邑。对过来这边11节，荣耀光照不能看见，加勒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像鸽子一样的眼睛，在他的那一个时代，起初信心的跟随，一直经过绕圈38年的旷野道路，他的眼却是专心跟从神，信心没有后退。扫罗所有的追求，热心侍奉神，在神荣耀的光中，才把他自己的真相照出来。他根本不认识神，他根本是在逼迫主，里面的眼睛瞎了，如何能够跟随神、侍奉神？主光照他，先把他自己里面的仇敌、强敌赶出去。那边17节，一个埃及公主放下埃及所有的荣耀享乐，来跟随神，走旷野的道路。她投靠神，有见证。对过来这边亚拿尼亚，虔诚人，蒙称赞，也是一位有见证的弟兄。那边18到20节，犹大支派得应许地。对照这一边，亚拿尼亚告诉保罗，他是蒙神拣选，明白神旨。那一边讲到很多的匠人与王同处，为王做工。对过来这一边就是保罗，15到16节，奉主差遣，做主见证。我们看17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这一段应该是9章26到30节，保罗在大马士革传福音做见证受逼迫，之后他离开大马士革，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的那一个时期，然后呢，他也自己见证，这一次他在殿中的祷告，神清楚地叫他离开耶路撒冷，明白神指给他福音的境界是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真的是在那一个时代把福音传向地极，带到地极的人。当时候他福音的境界，他要走遍的就是罗马板块的最西边，西班牙。我们看18节19节，保罗的意思是，神啊，以前我跟他们一样，现在我做的见证，他们应该要听，应该会听。因为保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从前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他转过来了，他从前是逼迫这道路的，现在他走这条道路，他觉得这个见证是很有说服力。而且保罗 他为自己的弟兄，为骨肉之亲，他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为以色列人的得救，他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忧伤的程度。只是神告诉他，他做的见证，那里的人一定不领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要差他远远的往外邦去，以后又是借着犹太人的不顺服，一路逼迫他往前行。我们看两边的对照，那一边24到30节说，西缅支派一开始的人丁不多，不如犹大人丁增多。对过来，我们看这一边17到21节，神说这里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必不领受。下面一对同去征战得地为业，是讲到的西缅。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同心征战得了地业的。对过来，这一边是神差保罗奉差远远往外邦去。在当时候，福音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弃绝，就临到了外邦，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尽他的职分。我们看最后一段22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利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教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从黑暗归向光明的经历，如同光照，把以色列人都刺痛了。他们真的不领受，而且要除掉保罗，因为保罗的见证证明他们就是在黑暗当中，证明他们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他们喧嚷，扬图除掉保罗。两边对照，那一边31到33节，应许之地都得着了。对过来这边22到23节，众人喧嚷，除掉保罗，以色列人肉身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应该有神应许的，可是不肯领受神的见证。若不悔改，从神所得着的应许都要失落了。最后这一段重点在罗马，保罗生在大树，生来就是罗马公民。这个时候保罗完成了3次的布道，在当时候亚细亚、马其顿、亚该亚省，他走遍传遍了。罗马书15章23节，保罗给罗马教会书信。罗马书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也就是保罗这一次在耶路撒冷被捉被关之前 他就写了罗马书，他是这样说的：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使徒行传19章的21节也是在他们这一次到耶路撒冷之前。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保罗他在这一次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就定义想要去罗马了。只是他这次到了耶路撒冷呢，他就遇到了这件事情，这么极大的一个逼迫，然后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反对，以至于他被控告然后被抓。保罗心里想要把福音带到罗马，然后带到当时候罗马板块最西边的境界，就是当时候的地级西班牙。但他这一次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苦难，使他不能够再自由的像以前那样自由的往来游行步道传福音到罗马。又正是因为保罗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这一个身份，神今天就用这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在患难中保守了他，也借着这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借着看守他的军队，借着他上告于凯撒这件事情，使他成为带锁链的使徒，被罗马兵丁一层一层的把他送到了罗马。在今天22章最后24节到最后的这个圣经里面，也同样是看到因为保罗罗马公民的身份，神在苦难的当中保守了他，是借着他的身份。千夫长不知道他是罗马人以前，未审先判，还没有审清楚，还不知道他是对是错，直接叫百夫长用鞭子拷问他。听说他是罗马公民以后，这个千夫长怎么做？他就为保罗开了一个看人看为公正公义的听证会。保罗是被告，他就把原告、那些祭司长、全公会都叫过来，原告、被告两方在他面前两边都诉讼，这个才是比较公义的、比较公正的、公开透明、公正有审问、诉说情由的、查明事实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这一段的里面中心重点说罗马，并不是说保罗他的罗马公民身份，而是保罗传福音要去罗马的这一个福音的负担。神又是借着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将大山小山变成拉拉队，将被以色列人控告的保罗由罗马人的兵丁一对一对护送到罗马。好，最后这一段我们两个对点，那边讲到西缅支派以后宗族人数增多，扩张境界，灭尽余敌。对过来这边我们看的是保罗难中传道，蒙神保守，要把福音传到罗马。那一边是西缅支派，他们以后仍然在扩张地业，勇敢征战，灭尽余敌。这一边就是保罗在苦难的当中传福音到地极，蒙保守。好，我们一起来看小伦。今天小伦总题：地上金黄，
主内联络，平安兴旺。诗篇122篇讲到在主里的平安，这边启示录讲到地上受掌权的时候，人人惊惶。我们读启示录17章第8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但以理书已经解得明白，所有的兽都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抵挡神的帝国，他们起来的时候都是很厉害，但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归于沉沦。今天第八节讲到的兽出来的时候是从哪里出来？无底坑里出来的，暂时出来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讲到兽掌权最后七年，兽猖狂疯狂是后三年半，他的结局是定了的，归于沉沦。后面半句讲到当兽掌权的时候，魔鬼疯狂的做工的时候，地上的人怎么办？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都要稀奇。稀奇了以后他们会怎么做？启示录13章第3节讲到的，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抵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生命册上没有份的人，没有基督在心中的人，都害怕，因为惧怕而做魔鬼的奴仆。他们并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受死，打破了魔鬼的头，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求主福音荣耀的光照进人的心里面，把许多的人能够从黑暗当中带入光明。今天小轮子的相对，一边是兽的国，一边是神的国。启示录这边我们先写两句，兽权将出，必归沉沦，册上无名，必稀奇兽。我们读诗篇122篇，大卫上行之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或做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是大卫时代的上行之诗，他与众弟兄众同伴往神的殿去敬拜神。今天我们的上行之诗是想望那一座天上的耶路撒冷，神所预备的耶路撒冷，从神而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们的盼望是不震动的国，有根基的城。诗篇122篇第5节是这一章的中心，在那里有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启示录21章22节，新耶路撒冷城，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22章1节，有一条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大卫家的宝座正是为基督耶稣所预备，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天上的真圣城、真圣殿、真宝座，坐宝座的就是神和羔羊。这是我们的君王，这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看诗篇122篇1节到4节。大卫他很欢喜，若有人跟他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就欢喜，并且他跟他的弟兄同伴是一同走这一条上行之路的。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大卫和他弟兄同伴的脚，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第3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正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又是来到主耶稣根基石的面前，顽石变成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何尝不是主用至圣的真道建造我们的生命，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是122篇第4节，众支派，以色列的支派，按以色列的常例，他们的常例是一年三个节期，七个节日都要到耶路撒冷神的殿敬拜神，这也是以色列的证据，他们称赞神的名。这是上行之诗，是神的百姓向往圣城圣殿，到神面前敬拜侍奉感恩称谢。1-4节，王欢喜与弟兄同往神殿，耶路撒冷被建造联络整齐。第5节，大卫宝座设立审判，这就是侍奉敬拜的中心，因为有大卫家的宝座。我们的侍奉敬拜的中心，因为有耶稣基督神和羔羊的宝座在我们的心中。6-9节，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必定兴旺，而且大卫他自己，他也为耶路撒冷，为着他弟兄同伴的缘故，他也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王的祈求与祝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必然兴旺，王因弟兄为圣城求平安。这一篇诗篇，大卫宝座是中心，是敬拜的中心。前面1-4节讲到王与弟兄同行，上圣城上圣殿去敬拜侍奉，这条路是大卫王与百姓同行上行的道路。6-9，爱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不单兴旺，还有大卫王的祷告与祝福。这是西安大道，这是主与我们一同走的路，是有主祷告祝福的道路。保罗曾经逼迫这道路，以后他成为走这道路的人。这条路不是平坦的路，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又是得胜授权唯一的路，
有大卫王的宝座，有主在我们心中作王，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奋力传扬，要让许多的人被福音荣耀的光照明心中的眼睛，脱离属地的权势，脱离兽的辖制。
今天大小伦的中心，遵旨求传住在主里平安兴旺。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苏醒我的心，求主把亚比斯的祷告给我们，求主把保罗的求问给我们，求主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把勇敢的心、信心、得地、同心打仗的心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真的能够传福音，使人数加增，令许多的人弃绝黑暗归向光明，使许多的人能够因着因信耶稣基督领受主的见证，不再惧怕属地的权势、撒旦的辖制，使许多的人能够同得基督荣耀的国度、生命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